您好，启示录的课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心理神学的实证部分讲完了。这一部分不但包括了耶稣启示的事实及宗徒时代教会如何把耶稣的启示发扬光大，而且也包括了圣经、教父和历代神学家关于启示的概念和反省。至于教会训导的启示文献，更是实证神学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不免有重复的地方，不过这是实证部分常有的现象，不足为奇。
神父，您说前面所讲的是实证部分，记得在神学导论的课程里也讲过实证神学，请您再解释一下在启示论这门课里实证部分有什么意义好吗？
好的，我们讲过神学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包括实证和推理两部分。实证部分就是在信仰的光照下研究天主的启示、启示的方式、目的、对象等，经过这些研究之后才能确定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实证部分所要研究的内容包括圣经文献、传承和训导权三部分。启示论是神学的一门学科，自然也包括了实证和理论两部分，而前面所讲的正是由圣经、传承和训导权来讨论启示。
神父，您是说我们从圣经、传承和训导权来探讨天主的启示之后，下面要研究启示的理论吗？
是的，不过在开始理论部分之前，我们在这一课先要整理一下实证的资料，清楚地确定一些名词的意义，同时也要进一步地加以分类。我们要分三点来讲，首先是启示的名词，其次是启示的定义，最后是启示的分类。在启示的名词方面，在基督宗教里，启示这两个字是指天主自我通传的事实。启示是从拉丁文 revelatio 翻译过来的，按照字义的解释是掀开帐幕的意思，表达的是把隐藏在帐幕后面的事显露出来。现在这个拉丁字在基督宗教里面用来翻译旧约和新约中的天主的自我通传。
神父，记得在前面的课程里提到过，在旧约中启示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至少是不用启示这个字了。
不错，在旧约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表示天主启示的事实，最普通的是用天主的话来表示，因为按照古代近东的观念，话不是指认知层面上的意义，也是指行动层面上的能力。
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言出必行呢？
不完全一样，言出必行只是表示一个人守信，他说的许下的诺言一定要做到，但是天主的话不只是守信，而且话的本身就有行动的力量，因此天主的话这个概念里包含了言语和行动两层的能力。就如以赛亚先知书第55章10和11节说，
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原处，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长萌芽，偿还播种者种子，供给吃饭者食粮。同样，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回到我这里来，反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
由此可见，旧约中天主用话通传他的旨意，实现他的计划，也就是启示他自己。在新约中就有了相当多的字汇来表达启示的事实，比方拉丁字 Revelatio 是从希腊字 Apocalypsis 翻译过来的。这个希腊字在中文里不只是启示这个字，也是显示、晓示、昭示、指示、阐释等字，来指出天主的自我通传。不过无论是拉丁字 Revelatio 或者希腊字 Apocalypsis 这一类的字，在拉丁和希腊文化中的原意都不能完全表达圣经的思想。
怎么说呢？
一般来说，这两个名词的原意是把隐藏者的事物显示出来，而圣经中的启示是指天主的计划在历史中逐渐的出现，直到完成为止，所以是动态的实现计划，而前者却是静态的。因此，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第二点，启示的定义。天主启示的事实，在前面十二课里已经详细讨论过了。我们发现，启示实在是天主与人类之间的奥秘，我们不能严格的给启示下一个定义。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要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基督宗教所说的启示，是天主在宇宙和人类历史中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实现的自我通传。他借着言语和行动，首先在以色列民族中，末期在耶稣基督内向人类自我通传。教会是接受天主自我通传的团体，借着教会，天主持续地向人类自我通传。在圣神内，人类在历史中信仰天主的自我通传，在永远中直观天主的自我通传。讲了启示的定义之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启示的分类。因为启示牵涉到启示的根源天主和启示的接受者人类，而且还牵涉到启示的对象、启示的中介、启示的目的等等，所以为了在神学上解释的更清晰的缘故，便有了各种分类。
神父，启示是根据什么来分类呢？
我们要根据天主、人类、对象、媒介和过程等五方面来分类。我们先把启示分类后的各种名称列出来，然后简单的说明一下其中的含义。有些名称会重复出现，这是难免的。首先，从天主方面来说，启示有超自然的启示和自然的启示的分别。所谓超自然的启示，是说天主为了人类的得救，分享他永远的生命，成为天主的子女而赐的恩惠。而自然的启示是指为了达到人性的圆满，受造的宗旨，所以超自然的启示和自然的启示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
可是超自然和自然启示不都是由天主来的吗？
不错，这都是天主的恩赐，但是事实上，在天主的创造和救援计划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人类的得救，享受天主子女永远的生命。所以从天主方面来说，只有超自然的启示，那自然的启示只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
神父，如果从天主来说，只有一种超自然的启示，那从人类这一方面来说呢？
从人类方面来说，我们要分四点来讲。首先，启示有公共的启示和私有的启示的分别。所谓公共的启示，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得救的启示，这个启示在耶稣基督内已经完成了。因此，公共启示的内容在耶稣和宗徒之后就不再增加了，而教会的使命就是保管并传授这个公共启示。
神父，什么是私有启示呢？
至于私有启示，是指一些私人得到的启示，内容方面不会比公共的启示多，他个人也没有责任接受。
比方哪些是私有启示呢？
通常私有启示是在特殊的时代中产生的，比方耶稣圣心显现给圣女玛加利大修女就是一个例子。一般私有启示常间接的有助于信仰生活。第二点是直接启示和间接启示的分别。启示常有团体性，而所谓直接启示，就是在救恩史中向先知和宗徒们，他们直接由天主或基督那里接受启示，他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把启示传授给后人。至于间接启示呢，就是其他的人由先知和宗徒的传授而接受的启示。第三点是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分别。所谓特殊启示，是指在人类当中有一部分人或个别的民族所得到的启示，比方以色列民族就是一个例子。
神父，什么又是普遍的启示呢？
普遍的启示是整个人类得到的启示。
神父，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民族，但是我们认识天主的启示，而且也相信他的启示，我们算不算得到特殊的启示呢？
从这个分类来说，基督宗教中的启示也是特殊的启示，因为事实上只有信者才能够得到特殊的启示。
可是天主是向全人类启示自己的，对基督宗教以外的人来说，他们得到怎么样的启示呢？或者是说天主并没有把特殊的启示赐给他们呢？
不错，基督是向全人类启示的，但是基督究竟是怎么样接触教会以外的人呢？这的确是神学上的一个大课题，这里我们不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将来会有机会讨论。从人类方面来说，除了有公共和私有的启示，直接和间接的启示，特殊和普遍的启示的这些区分外，最后启示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启示之分。所谓外在的启示，是指经由宣讲或其他事件而使人聆听或自目睹而得到的启示。至于内在的启示呢，是天主在人的内心的光照，开启心目，帮助人信从的恩惠。好，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从天主和人类两方面来看到启示的类别，现在我们要由启示的对象来看启示的分类。首先，启示有超自然的和自然的启示的分别。
神父，这两种启示刚刚不是已经提过了吗？
是提过，但是那是从天主方面来看的，现在要从启示的对象方面来看。
Thank you.
从对象来说，所谓超自然启示的对象是奥吉，是天主内在的生命和救恩计划，是超越人的理性能力的，除非天主启示，绝对没有办法认识。而自然启示的对象是理性能够认识的天主的真理，比方借着受造物，理性认识出天主的存在，就是自然的启示。不过由于人性有罪，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妥善而正确的认识那些自然真理，因此天主也借着超越理性的思考方法来启示人类。其次，以启示的对象来说，启示还有隐含的和明显的启示之分。所谓明显的启示的对象，就是在启示中明白显露出来的，至于隐含启示的对象，是包含在明显启示的对象中，渐渐的由教会生活中体认出来的。
神父，请您举一个例子好吗？
好的，比方圣母升天，这就是教会生活逐渐认出肯定的启示。接下来我们从启示的媒介来看，启示有创造中的启示，历史中的启示，有末期圣言降生成人的启示等。最后从启示的历史过程来说，启示有太初的启示和历史启示之分。神学家过去承认，太初启示是指原祖父母直接得自天主的启示，并且是一直在人间延续着。但现在的神学家已经不再接受这种说法。至于历史的启示，一般分为旧约和新约两个阶段。新约中又有耶稣基督宗徒传授以及教会保管和宣扬的启示，因此启示也分为起始和持续的启示。普通讨论的启示是信仰中接受的，至于末日基督光荣来临的显示，已经不在信仰中，而是直观中接受的了。